这是广告，两小时学会五十音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课程，是有关于我们台湾来的日本最快学习法。刘志博士暨台大特聘的教授吕中熙，透过了独创五大记忆法超级日文秘籍，让你在两个小时的课程影片内就可以快速学会日文五十音哦，建立日文学习基础，一圆日本留学或就业的梦想，培养第二外语的能力，这也就是你的核心竞争力。以前我跟吕中熙都是同一个年代的人，所以呢，我们的老师教日文的是一样的，当时我们都拿过99分的分数，可是呢，后来发现怎么上了一年课，其实五十音也没有学到，却拿了99分或100分了，所以他就知道我们的罩门在哪里了。目前呢，两小时学会五十音，我是超早鸟价，预购是24折，总共呢也只有120分钟，看完了你就会了，而且永远都会记得他教的五十音，有这么厉害吗？看了就知道，原价2500，限时优惠只有599哦。那这也是教授佛心来着，请看资讯栏的连结，请把握这次的机会。
也许写一些什么吧，写一些故事，还有春天的传说，就这样静静的飞翔，飞翔到遥远的地方。
我们今天继续来讲最美的中国史，也就是张忆宁的《中国史纲》。这本书写到现在已经有80年了，来谈谈楚国的兴起。你的祖先很可能就是楚国人，不过现在其实很难论定，因为我们没有人是纯种的，总是大家在那儿混来混去。长江在四川还有湖北间被一道长峡约束住了，出了长峡之后向东南奔放，泻成汪洋万顷的洞庭湖，然后折向东北到了武昌，就由汉水来汇合。江水和汉水画着一大片的肥沃的平原，这就是荆楚民族的根据地。当时的周朝的人是没有办法去管制楚国的，附近的那些小国也都被楚国并吞了。在楚国的西边，比如说现在的巫山到重庆一带，还有湖北，这些小小的民族都是弱小到只能做楚的附庸。在南边，洞庭湖以外是无穷尽的荒林，只等着楚人去开辟。在东边，到了春秋末年，吴国兴起之前，楚人也没有敌人。当然，之前我们说过，这些人的祖先其实还是从中原来的。本来那里有一些小小的民族，但是中原人可能文化开通比较早，也可能比较奸诈。总而言之，他们统一了那个地区的大大小小的民族。从周朝初年以来，楚国只有侵略别家的份，才不会怕别人来侵略自己。这种安全感是黄河流域的中原的其他小国家所没有的。除了军事上的安全感之外，因为江汉流域的土壤肥美，水旱很稀少，也就是说水灾跟旱灾都不多，人口的密度也比较低，所以楚人渐渐取得了经济上的优势。这种安全感使楚国人的生活充满了悠游闲适的空气，和北方人呢一直想要弄吃的，一直怕荒年的严肃紧张的气氛成为对照。这两地的差异从他们的神话中就可以看得出来。楚国的贵族并不是那些胼手之足的农神，而是飞扬缥缈的火神。你看这里像不像仙侠剧啊？楚人想象的河神并不是治水的工程师们， 而是巧笑倩兮的美女。楚人的神话里有各式各样长得很奇怪的东西，但是并没有那些人面虎爪的怪兽，而是穿着很漂亮的衣服，张着孔雀盖子，而且身上呢就披着挂着都是玉石的司令，司令就是主宰命运的神。适合楚国的神祇并不是牛羊猪犬，就不是牛头马面，而是那种穿着很漂亮衣服也长得很美的巫女。从文学上来看，后来战国时楚人所做的楚辞也以委婉的音节、缠绵的情绪、缤纷的辞藻而别于朴素单调直朴的诗三百。也就是说，这南方的音乐对北方而言听起来就像靡靡之音。楚国的语言和诸夏相差的挺远的，所以一直到战国的时候，北方人还说楚人是南蛮绝舌之人。的确，你现在听比较南方的语言，北方的语言大概都支吃吃日，就是音节比较绝对。南方的语言呢，你听越南话、广东话好了，就有一种黏腻的的那个鼻音的音调。这一点如果你从不同的地区来看，的确是不能够适应的。如果你是南方人，听北方讲话，你也觉得干嘛那么凶啊，是不是在吵架呀？其实楚国在西周的时候已经开始用中原民族的文字了。有一个现存的周宣王时代的楚钟，叫做夜雨楚宫钟，名字很好听了。他铭刻的字体和当时周朝的文字是一样的，后来的楚辞也大概就是用中原的文言文写的。当然屈原他是一个贵族，所以他也有资格当文人。之前已经提及，周成王的时候，楚国的君主熊毅曾经接受周朝的封号，那时候楚国定都于丹阳，也就是在湖北秭归的东边。不过啊，其实只要有利益的纷争，好不了太久的。到了周昭王的时候，楚国已经跟周人为敌，周昭王曾经好几次征伐楚国，结果怎么样呢？有一次在汉水之滨几乎全军覆没，后来他跑到南方去，竟然就没有回来了，听说是给楚人害死的，现在反正也查无此案了。周朝的人也无可奈何，因为楚国还挺强大的。在周夷王的时候，有一个楚国的子孙叫熊渠，他就开始扩展边境，一直扩展到武昌。其实我以前都有一种误解，觉得楚国在春秋战国里面它都是在南边，对不对？你会觉得它在南方，又被人家说是南蛮绝舌。事实上啊，你看湖北是多北呀，是挺北的呀。所以呢这就要看你住在哪里。由台湾来看，它当然是属于北方。但是呢，以当时的政治中心是在北方来看，或在关中，看起来它就是在蛮遥远的不文明的南方咯。到了周宣王的时候，周楚又开始打仗，而这次楚国打了败仗，这些都是有记载的。接下来来了一个楚武王，跟他相对的时代是周平王。从这个武王之后，楚国的历史转向了新阶段，也是从他之后，楚国的历史又比较详细的记录。他呢也非常非常喜欢打仗啊， 就是把旁边的小国家啊，这个灭那个灭的。那后来楚文王他就定都在郢这个地方，也就是湖北的江陵。在文王以前呢，旁边呢这个汉水附近的这些跟周朝一样姓姬的国家几乎已经没有了。那么在文王的时候就奠定了楚国想要经略中原的基础。中原的中枢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个郑国。其实郑人对于楚国势力的发展是非常不安的，不过楚国他总是会来的。后来终于侵略到郑国，但是这个侵略者也就是楚文王并没有打下郑国，他就在战争中死掉了。他死了20年之后，这楚国人其实南方人还真的蛮坚强的，他总共讨伐了郑国4次。可是这时候也没有太顺利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北方的齐国已经兴起了。齐国在哪里呢？齐国的国境在山东的北部，南边呢是以泰山跟鲁国为界，那东边呢就是除去这个胶东半岛都是齐国的土地。在姜太公来这里开始就是变成齐国的封君的时候，也曾经跟东边的夷人打过一次架。那么西元前567年，齐人灭了莱夷这个国家。灭了莱夷是齐国史上的一个大事，不止齐国去了边境之患，而且他的领土比原来还增加了一半以上。也就是说姜太公的子孙真的挺厉害的，还在开疆辟土呢。而周朝把他封在那里是对还是错呢？刚开始第一个祖先可能还是忠心耿耿，可是后来离当时的开国越来越远，可就大家就没有这么和睦了。远在灭了莱夷之前，也就是在他的国土变成一倍大之前，齐已经很强大了。西元前706年，郑国的太子突然带兵来帮助齐国抵抗北方的外族。因为很有功劳，所以齐侯就要把女儿文姜嫁给他。这时候他拒绝了，他说什么呢？齐大非偶，这句话后来变成成语。也就是说门不当户不对，我们国家很小你国家很大，恐怕没有办法娶你们家的女儿。后来就被人家形容是我高攀不起的意思。但是问题还不在这里，文姜是一个漂亮的公主，但是她跟日后的齐襄公国人都在传有一些暧昧的关系。后来我相信对于齐侯而言，这个女儿也是个烫手山芋，她也一定知道。但是她跟她大哥就算不是同个妈，但是还是同个爸，这很尴尬。这位郑侯不想娶她，文姜就嫁给了鲁桓公，也就是齐国南方的鲁国。有一次鲁桓公跟她回娘家，竟然看到而且还是说破了齐襄公跟他之间的暧昧关系。这齐襄公恼羞成怒，你猜他做了什么事呢？他就命令一个大力士把这个回家的也就是妹妹的老公给杀了。你知道鲁人是最讲究礼貌的，孔子也是鲁国人，可是整个鲁国在齐国的淫威之下，只能要求
相公，你就交出凶手来就没事了。那你知道人也一定不是相公自己杀的嘛，一定是他叫人杀的。所以呢，我就找个替死鬼，两国就没事了。这时候齐国的强横你可以想得到。后来呢，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的第四年，也就是西元前690年，齐襄公就灭了一个小小的晋国，这也是在山东的。这就是齐国在吞并小国的开始。当然，这位齐襄公后来呢，他被一个公子无知，就叫无知了，很无知的无知杀了。这坏人还是有坏报的。那这公子无知呢，他就建了位之后，就变成了国王之后，因为啊，名不正言不顺嘛，人人就得而诛之，于是公子无知果然也被杀了，齐国大乱。那么襄公有两个弟弟，比较大的叫鸠，他们应该姓姜了，所以叫姜鸠，由管仲还有招呼所辅佐。那么第二个弟弟叫小白，由鲍叔牙所辅佐。这里你就听到了两个有点熟的名字，就是管仲跟鲍叔牙。襄公即位之后，这位鲍叔牙看他的行为不太像话，知道国内迟早要乱起来，儿子弟弟也很可能被哥哥杀掉，以前什么事都可以发生，那万一人民乱的话，也一起要杀哥哥，也一起把弟弟杀掉，那就会很倒霉啊。于是呢，他就劝小白去投奔附近的莒国，无望再举的莒。那么乱世果然发生了，管仲也就带着公子纠逃往鲁国。那为什么他们这么逃呢？因为公子纠的妈妈是鲁国，就应该是公主啊，或者是就是贵族之女之类的。以前的人结婚基本上都是要门当户对，贵族娶贵族，这样子以后你还可以投奔到外祖父那里去。你每次看历史剧你都觉得哇，最重要是爱情，其实都没有那么简单。因为身为一个君主也还是需要有人来帮你忙嘛。在这公子无知被杀了之后，鲁国国君就派人送公子纠要回国，想要让他来当王，继承这个相当没有道理的齐襄公。反正齐襄公被杀掉了嘛。不过这时候有人唱反调，齐国的有两大贵族，一个贵族姓国，一个贵族姓高，他们就暗中派人去迎这个小白。鲁国国君也很忧虑，怕小白捷足先登，因为他想要扶助的是这公子纠，公子纠的妈妈是鲁国人，这关系很简单嘛。于是呢，他就叫管仲带兵去断了莒齐之间的道路。小白比较晚到，管仲就瞄准他的心窝。你看这管仲是多厉害啊，原来他也是个文武全才，一箭射过去正中目标，看到他就扑通倒下去。管仲就说，好好，我已经成功了，要领赏了。小白的死讯传到鲁国之后，发生了一件事情。本来护送公子纠的军队在庆祝，已经不需要赶路了嘛，对方死掉了嘛，于是他们就越走越慢。没想到这个小白很厉害，他的确有被射中，不过呢，他是炸倒。为什么？因为管仲射中的是他身上的一个带钩，就是那种扣衣服那个中间呢，像那个皮带扣环的东西。他假装倒了之后，他就后来就快马加鞭的到了齐国。他知道对方一定会变慢，等他到了齐国，他已经即位了， 公子纠就来不及了。这位聪明的小白，大难不死的小白，就是后来的齐桓公。你看兄弟之间是非常非常残忍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即位的时候就叫人家把他哥哥给杀了。那么刚刚不是说公子纠下面有两个重要的人，一个是管仲，那另外一个是赵乎吗？赵乎听到公子纠死了，于是呢，哎呀，就自杀，就跟着他走了。管仲却舍不得死，为什么呢？管仲有很多不能死的理由。他想想啊，鲍叔牙本来是我的朋友，那我为什么要死呢？啊，我不如哦，赶快转头去辅佐小白好了，反正现在形势比人强。后来发生什么事呢？哦，下一集我们再来说。在那没有边境的世界，一切荒谬都变